各位同学好，我们来讲讲一个话题，就是人生的总收入跟跳槽之间的一个总体关系。那么从个案的角度，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应该不应该跳槽，因为这取决于他的一个运气。假定呢，你第一个单位就撞到一个很好的单位，那当然不能再跳槽，因为你不能指望于每次都有这样好的结果。不过我们第一次撞到一个很好的单位概率是非常低的，撞到以后很多人也不相信他是他难得的，他心想我再跳几次说不定还会碰到这样的单位甚至更好的单位。那么这个心里就像摸头奖，摸了一次头奖以后，最好的办法就不要再去试啊。如果要摸了一次头奖以后，你再呢不断的去摸奖摸奖，最后一般来说话那个头奖就给你摸光，最后呢你就又变成了穷光蛋啊。因为你不会是总是有这么好的一个运气和这么好的运气。那么这是从个案角度上。那么我们从宏观统计讲呢，我们发现啊，因为任何概率嘛都是总量啊，不能讲个案的，个案总归有例外的。那么我们宏观来上讲的话呢，国外有过这个研究，发现这个人的跳槽跟收入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啊，不谈个案，总的来说呢是少量跳槽有助于收入提高，跳槽太多反而收入下降。也就是说，跳槽的频率从总量来说跟收入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抛物线关系。抛物线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跳槽呢，少量的跳槽啊，你可以呢就是使得人岗匹配程度提高，就是呢找到呢相对来说能够使你的能力呢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发挥的一个情况。那么总的来说呢，能力发挥的越好嘛，收入越高。但是例外也是大量存在的，你撞上一个好单位，它整体就是收益高呢，对吧？整体收益高。但是跳槽过高，跳槽过高，那么呢收入反而总收入啊反而下降。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跳槽过高，就说明他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或者相对长处，所以他到处跳啊。第二种情况，可能他有相对长处，但是这个人判断能力很差，老是找不到人岗匹配的地方，相对匹配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判断能力很差的嘛，这个人嘛这一辈子当然收入也低的啊，收入也低的啊。而且一个人老是跳槽，很大的一个坏处就没法积累信任，因为任何一个单位其实他是不会相信外头招聘上来的人了，他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产生了感情，产生了信任度，才会委以重任，给予肥缺。比如说外头不是也有招聘副总经理、招聘总经理啊？你去看好了，那些招聘的岗位都是非常难干的。如果稍微好干点的，我们说的肥才，一般呢他都就是给自己信任的人。那么一个人老跳槽的话，你想想看他这个信任怎么建立啊？因为任何信任怎么建立，他没法建立信任，永远呢跟领导都是一个表面的关系，那他怎么收入会升得上去啊？那么这个是跳槽，从个体从个人收入这个角度来谈。那么从整个社会来讲呢，也是这样。一个社会要维持一定的人员流动力，因为维持一定的人员流动力，从宏观的角度就会使得人岗匹配程度提高，使得劳动生产力提高，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但是老跳槽就不行，整个社会呢跳槽率太高，就会造成呢整个社会培养成本很高，就形成不了熟练工、熟练技术人员，那么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就会受到阻碍，他就没办法养育出高精尖的产业。比如说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这个员工刚进去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是亏本的企业。为什么亏本的？因为他要培养他慢慢的学习，而且这种学习是高校所不能替代的，因为有很多东西他是要体悟而不是用嘴巴说出来，要慢慢的熏陶熏陶。如果要是整个社会的人员流动率太高，那么很多投资呢就会倾向发展短平快的产业，比如说服装啊、家具啊，这种工人招过来只要培训一个礼拜就可以上班工作， 如果要是搞高科技产业，你招来的人他是没法工作的，他一定要长期的培养。那么长期的培养，那么有的企业就不培养人，专门挖现成的人，挖现成的人给人家开高工资。因为他为什么开工资？因为他前面的几年的亏本他没有承担，当然工资就开得比别人高了，那么工资比别人高。那么作为个别的企业动这种脑筋可能是行得通的，如果所有的行业里面大多数企业都不培养人，都整天琢磨着去挖人家现成的人，那么现成的人从哪里来呢？那么对整个社会就非常不利。所以呢我再次来重复结论，就是对一个个体而言多除了少数例外找到好单位的找到好单位呢，少数例外，对于个体而言，多数人呢适度跳槽有助于工资上升，跳的太多，工资总收入年人生总收入是下滑的。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如此，维持一定的跳槽率，人员流动率可以造成劳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过高会阻碍产业升级，使得整个民族的经济上升乏力。尤其是人均 GDP 要上升到一定阶段，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